听众朋友，因新冠疫情而被推迟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今天周一终于在云南的昆明拉开帷幕。此次会议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本周举行的会议主要以境外人士在线上参与，境内人员以现场与会的方式举行。第二阶段会议将于明年春天在昆明举行，倘若疫情允许，将以现场参与的方式举行。具体的磋商探讨将从明年年初开始在日内瓦举行。那么本周举行的为期五天的会议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最终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到目前为止，各国在缔结新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主要存在哪些分歧？中国作为东道国的立场又如何？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特拉耶先生。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首先就今天昆明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目的回答说，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一阶段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目标，尤其是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将向外界展示将通过何种途径努力达成一个何等目标的公约。第二点，主席国中国期待通过本周的会议正式发表一个昆明宣言，将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概念纳入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会议将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本周举行的会议上，各国的首脑将同中国领导人一同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给具体参与谈判的各国代表带来动力。本周在昆明还有一次有关生态文明的讨论会。其次，具体的谈判会议将于明年1月份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倘若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最终的会议将于明年4月或者5月在昆明举行。
En avril et mai prochain, le point d'arrivée, normalement à Kunming, si tout se passe bien.
今年7月在马赛举行的国际自然大会为今天的联合国峰会做好了铺垫。法国等国向联合国递交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系列提案，其中包括将地球上 30% 的水土面积列为自然保护区等等。但是联合国成员国在上述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外，10年前联合国在日本爱知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了20项目标，10年之后没有任何成员国完成了爱知目标。专家认为其中原因就在于该公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性。那么新公约在上述问题上是否会有所改善？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首先介绍了各国在制定新公约目标上的分歧。他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联合主席加拿大人巴西勒范阿福尔先生与乌干达人弗朗西斯奥格瓦尔先生今年七月在马赛举行大会的前夕推出了一个公约文本。围绕这一文本产生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许多国家与非政府组织都认为有必要将地球上至少 30% 的水土成为自然保护区，有人认为必须将这比例提高至 50%。 最终的看点是各国是否能够接受将其国土的 30% 列入自然保护区。其次是涉及农业耕地的保护条款，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国认为这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管辖的范围。再就是关于透明以及追责的条款，也就是说同气候问题一样，各国必须对其做出的承诺进行盘点，这一点是最终公约是否能够受到遵守的关键。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却以主权为由拒绝接受，他们强调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但这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倘若我们不能够达成可信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公约，那么我们担心各国制定的2030年前达到的目标最终只会是一纸空文。正如10年前在日本爱知县所做出的要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一样。最后，就中国政府针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立场，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回答说，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政策十分先进。对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的提议设立 30% 的自然保护区应该并没有困难。中国还推广了红线区域政策，也就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城市规划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la planification spatiale des campagnes autant que des villes.
感谢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特莱耶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